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是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50章的第15节到第21节。那在教会圣经的第54页，如果弟兄姐妹翻到了，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相信大家都翻到了。好，第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
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
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嘉好传道，主题是神的美善。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创世纪的最后三章，从第48章、49章一直到50章，然后就要总结整个创世纪的信息。下个礼拜教会的讲道信息会从启示录开始，这刚好是我们一整年的信息在圣经的头一卷书和最后一卷书。对于在创世纪的最后的这一段信息当中，我们刚刚有听领会提到有许多雅各对他孩子们的祝福，那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49章，但我今天的重点不会放在这49章雅各对每一个孩子的祝福，可是我们可以看一下49章的内容。在49章的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你可以看到这边不断的出现你们这一个代名词，表示说是这以色列的12个孩子们都聚集了。而到了第49章后面的28节，在整个祝福结束之后，作者告诉我们说，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你可以看到前面我们看到说不断的重复你们，而到了第28节不断的重复他们，这些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我们可以从这上下的两节经文看到，这一些孩子们在以色列的面前，不只是他们听到了父亲对他们个人的祝福或者是评价，他们甚至听到了对方的。所以其实在这一整段的祝福当中，事实上是以色列他对未来这以色列整个子民的祝福，不只是对犹大的祝福，也是对西缅的祝福，不只是对西缅的祝福，还包括了对约瑟的祝福，因为大家都在场。我对这12个儿子的祝福呢，或者是当中有些评价或训斥， 我不会多做一些解释，但是你可以从创世纪一直看到第五十章，可以看到我，你可以看到经文并没有很详细的告诉我们说每一个孩子的境况是如何。比如说在四十九章的十三节提到西布伦，十四节以撒迦，十六节是但，十九节是迦得，二十节是亚瑟，二十一节是拿弗他利，这六个人的生平，你可以发现在前面的经文记载的非常少。所以雅各对这六个孩子的评价，说实在的，他是出于什么背景，我们知道的并不多。知道这些背景的，或许就是这一个父亲。不过相对的，我们也可以从这六个在创世纪里面比较少出现的孩子的祝福的内容当中发现，责备也相对的比较少。篇幅记载最多的有约瑟啦、犹大，还有其次的西缅、利未、流便、便雅悯等等，他们在整个创世纪二十五章之后出现的次数篇幅多，相对的有雅各对他们有相当的责备。而雅各对这些孩子们所说的，有的学者认为说有多少是真的从上帝而来的感动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所以呢，学者对于各个孩子的祝福的内容有多少是应验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从雅各这最后对十二个孩子的祝福呢，反想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些情形。在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我们常常讲一个人死后呢，最重要的是后面的那个盖棺论定。我曾经呢参加过一些传统的那个丧葬的仪式，就是在棺木最后要盖棺论定，要钉那个钉子的时候，通常都是请家里比较熟悉这个长辈，然后呢他也是在家里的角色是重要地位的一个长辈来做最后的盖棺。意思是说一个人呢，他这一生的功过啦、是非啦，是由这一个最后活着的人来评价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当雅各快要断气的时候，是由他来对这些活着的十二个儿子发出祝福和评价。不晓得你觉得哪一个方式会比较中肯，哪一个方式会对人比较有造就呢？是那活着的人在追念死去的人，对他发出评价，对人比较有造就呢？还是那个将死的人对那还活在世上的人，对他们发出评价和祝福，会对这些人比较有造就？如果一个过世的人，已经过世的人，他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很好了，大家在他过世之后说他的好，当然让我们想起他在世上种种的一切，也让我们能够在他活出的见证当中能够见证神的荣耀。但是其实我们在他死去之后说他的好，并不能够把他在世上的好再多增加一点。当这一个人死后之后，有的人评价他、批评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把他所做的恶再多增加一点点。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究竟哪一个方式对人是比较有造就的呢？接着我要接续上个礼拜带牧师带我们看到的创世纪的第四十七章的内容，因为四十七章有很多我们今天信息要看到重要的背景和线索，所以我会再带大家再看一下四十七章。在四十七章的第二十七节， 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47章27节，我来念给大家听。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置了产业这个词汇非常有意思，这个词汇在原文里呢，跟雅各出生的时候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是同一个字，他的意思就是抓住，抓住是雅各名字的意思。而我们知道呢，后来神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一节经文呢，开头提到了以色列，后来这个置了产业抓住，又是提到以色列过去的名字。而置了产业的意思呢，很白话的说，就是要表达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抓住了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歌山地，他们已经抓住了这里的土地，在这里生根。而我们往后面看到这一节经文提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词汇，就是生育甚多。生育甚多的原文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相当的熟悉，就是整个创世纪里面不断不断出现的，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创世纪的1章28节，神造了人之后最初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生养众多和抓住设置置了产业同时在这里面出现，表示说以色列此时他们享受的祝福的完整。现在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置了产业还有生育甚多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了，一个是表达他们抓住抓牢了这块土地，另外一个是表达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对人的祝福已经临到了他们。在这之前他们大概受到饥荒的影响，不太可能生育众多，而这两个现象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进入到创世纪的结尾，它正好呼应了创世纪的前3章，讲到了说这些以色列人雅各的后裔他们得到了完整的神的祝福。我不知道这样子描述是否可以让大家把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然后一直到最后一章连结在一起联想起来。我们大家的手边的圣经可以继续看到第47章的几节经文，而我会念几段创世纪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经文跟大家做对照。在第47章的第5节，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请大家可以留意到看管我的牲畜还有前面法老赐给他们土地这一个事实。而创世纪的第1章26节，神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一切。28节，神又赐给他们说，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第2章15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和看守。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正好对应着法老给约瑟的祝福，你的父亲弟兄都可以来到埃及地，埃及地都在你的面前，你可以让他们住在国中最好的。而且呢，不但如此， 你如果看到你的兄弟当中有什么能人，可以派他们管理我的牲畜，就是给他们工作，使他们可以管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似乎在整个创世纪里面不断循环重复的一件事情，又再次的凸显，先有了土地，然后接着有了土地上一切丰富的生物产业，然后神让人管理，赐给人统治的权柄，使人可以在神所赐的土地上面修理看守，进行治理。这就是神创造世界以来给人的祝福，也是神所建立的一个次序。我们不但可以从四十七章这边五六节里面看到了说他们得到了土地还有管理的权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再看一下四十七章的第十五节哦，十五节提到说，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十六节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喂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十七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了他们。其实这边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发现到说，刚好这些他们得到的牲畜牛羊驴马，就呼应到了法老对约瑟所说的命令。第六节说，你若知道你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约瑟的这些哥哥们来到了埃及地之后，他们开始了有几年的时间，有了牲畜，他们有了工作，他们开始经营的埃及的畜牧业。而约瑟呢，在一刚开始就对法老说，在四十六章的三十二节说，我们本来就是牧羊的人，然后就是以畜养牲畜为业，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牛羊都带来了。他们有了土地，有了产业，有了治理的权柄，也有了牲畜的来源，他们在那里有正当的工作。正呼应到我们今天刚刚我说很重要的经文四十七章，讲到说他们治的产业，他们开始有工资，可以开始买地买房子。接着我们要理解他们生育甚多，就更是容易了。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在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第十七章五节，神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多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在四十七章的第二十七节前面，它整个要呈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是，法老将歌珊地赐给了他们以后，日子又过了数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以色列家有许多人生了孩子，盖了新的房子，家里原本有的羊又生了小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四十七章的十三节到二十六节，约瑟他在处理饥荒的问题，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治理这一片神差派他管理的土地。所以有土地有人，然后也实现了神起初托付人管理治理的祝福。 然后到了47章的27节，它就好像是一个分隔线，接下来要描述的是写一段跟先前的生活不同的一个想法。在27节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埃及人为了生活必须要卖掉土地啊，需要成为奴仆，然后开始工作。但是呢，以色列子孙却过着完全相反的日子，他们就像雅各的名字一样，他们抓住了土地，然后他们解决了缺少粮食的问题，他们生养众多。相对于前面的不安定，现在以色列的众子孙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安定很健全的一个生活当中，甚至呢他们可能比大部分的埃及人还要舒适。因为你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47章的22节，只有埃及的祭司他们不需要卖掉土地，因为法老会供应他们。经文似乎告诉我们，把以色列民的地位抬到一个接近像埃及的祭司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给我们互相的对比。所以雅各的子孙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相信他是过得非常舒适非常安妥的。然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有工作啦，进行畜牧业，有在歌山地的房子，可能用现在的话来讲，如果他们经营上市上柜的公司，股票还会一直在涨上去。但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期待，他不是像多数人所说的如果日子可以这样子过啊，最好一辈子就这样子过就好了，有多好，我真的是希望我能够永远过这样子的生活。我们可以发现雅各他很清楚埃及只是一个暂时居住的地方。所以从47章的29节，接着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然后接下来就告诉他许多他身后想要完成的事情。这是雅各他第一次在寿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到了他的家乡。而我们可以再往后翻，看到了第48章，第48章的第1节，从这里开始又是雅各第二次提到他的家乡。前面是他感受到他自己的寿命快要结束了，而到了48章，他知道自己病了。所以第48章的第1节，这是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同去，去看他的爸爸。而第三次雅各提到他的家乡是在第49章的33节，他在祝福完所有的孩子之后，他再一次提到他自己的家乡。第一次是他的寿命快要结束的时候，第二次是他病了，第三次是他召集了所有的孩子，他快要断气了。在49章的第1节，雅各叫了他的孩子来，然后把日后的事告诉他们。最后在49章的33节，雅各嘱咐众子以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我不知道你跟年长的老人家啦长辈啊相处的经验是什么。我以前呢，在我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照顾过失智老人。那一次照顾失智老人呢，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士，因为呢他要出国开会，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妈妈然后托付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我妈妈就去照顾这个宣教士的妈妈。然后有的时候呢妈妈需要有人帮手啊，我下班了之后就去一起帮忙照顾。 还记得那个宣教士他的妈妈，他以前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个老师，他是彰化女中的老师。然后他跟我说，在他那个年代呢，他是全村唯一读大学的，而且他是读北京师范大学。然后他就会一直跟我描述他小时候家里的环境，然后各样的事，家里面有地窖啦，然后冬天的时候会储藏一些蔬菜啊在地窖里面。我不知道你跟老人家相处的经验是如何。我常常听到许多老人家呢，他们会回想然后谈论到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而这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他们的根，在那里有他们的根，有他们的小时候还有对父母种种的印象，那里对他们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而如今呢，雅各的众子孙已经抓住了歌珊地，抓得很牢。雅各会想要放掉这一个已经抓牢的歌珊地，这一个安定稳定然后又生养众多的地方吗？我们在后面看到的他三次的对孩子的们的嘱咐，我们可以发现是的，因为他真正想要抓住的是神应许他的地方。在整个创世纪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有许多人他们有了后代，有了土地，有了产业，有了治理的权柄，他们生养众多，什么都有了，但是他们就是缺少了上帝，眼中没有神。你可以从创世纪的第四章开始看起，里面讲到出埃及的创世纪的第一个家庭，该隐离开了耶和华之后，在伊甸的东边挪得之地，他跟妻子同房，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是用他的孩子命名，叫做以诺。这是该隐他离开神之后的生活，他同样有了土地，有了后代，而且呢他还建了一座城。到了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罗德离开了亚伯拉罕之后，他渐渐的搬到了索多玛城里面去，他甚至在索多玛城门口，他好像在那边是有一官半职，他有了土地产业，有了一官半职的权柄，他也有了儿女，但他眼中缺少了神。到了创世纪再往后面看，我们可以看到到了二十五章以实玛利也是同样的情形，他们同样有这些祝福，但是他们眼中没有神，远离了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对你而言你的根是什么呢？对一个基督徒而言，一个人的根是创造人的神，人是从这一位创造人的神而来，所以人死后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回到这个根，回到创造人的神面前与神同在，而神也是这一切美善的源头。而我们所想要的很可能不等于是我们的根，不等于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当一个人不以神为自己的根的时候，不以神为自己所有美善的源头的时候，他就像是创世纪那里面亚当和夏娃他们所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会产生的结果是如何呢？我们看到创世纪的第五十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约瑟葬了他的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这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人，就是我们一般人会产生的想法。我们总是觉得，那曾经我们得罪的，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会用他在他有能力的时候报复我们，然后以彰显出他的公义。这是约瑟的哥哥们第一次派人然后去找约瑟们。然后在第十八在五十章的第十八节，约瑟的哥哥们又第二次的来俯伏在他的面前。这前面是请人传信息给约瑟，第二次是哥哥们亲自的俯伏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说，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在第二十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个害这个字就是分别善恶树里面提到的恶，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好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善恶树里面提到的善，你们的意思是恶的，你们原有恶意，但神的意思是善的，要保全多人的性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再一次的在人最安稳最稳妥又聪明的约瑟，仿佛他们住在埃及的伊甸园当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又出现了。它不太像是它不太像是像那灵巧的蛇一样子那么明显的好像要来诱惑人，它不再像是一个很奸诈的或是很对以色列人气愤的埃及里面的某一个臣子某一个官员要来欺负以色列的全家，它发生在以色列雅各的家里面，是这些兄弟们对他们说话，对他说话，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他们害怕约瑟再一次的报复他，而是聪明绅士又如日中天的约瑟，他拒绝的代替神，就是拒绝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宣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正如神在创造世界以前看一切都甚好。这才是令约瑟能够在受伤之后，在被害之后，令他恢复过来那美善的力量。最后在创世纪的第五十章，我们看到约瑟将要死了，于是呢，他又把他的子孙召聚过来，对他们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正好是当时埃及人羡慕的岁数，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创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神必定看顾你们是约瑟对神的认识，而停留的棺材是约瑟在认识神之后所采取的行动。他是一个对神有认识的人，以实际的行动用盼望来画下整个创世纪的句点。最后我想要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节的经文，来结束整个创世纪的信息。在创世纪的第41章的38节，翻到了，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的41章38节。 请。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说，约瑟是一个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人，就好像那创世之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他会认识神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是有神的灵在你里面的活人吗？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会一直对神的应许有信心，一直对神将要实现的计划有所预备，也会对神的吩咐有所行动。约瑟的棺木他停留在埃及，正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他是象征着告诉我们，他不要让自己身后的事情，让这世界上的法则眼光来决定他身后的事情，他将来要去的方向，乃是神掌权、神决定的地方和方向。他无论是死是活，他的灵魂都要跟随神的带领，要到神应许的地方，神为人预备的地方。神吩咐的地方就是约瑟想要去的地方，停留的棺材就是停留在希望和盼望的信息当中，是停留在对神的信息、对神的信心当中。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否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吗？你有对神的计划有预备、有行动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你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看到你是如何引导的人，你是如何帮助人一步一步的认识你，对你有信心，对你有盼望。主，你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跟随你、有你的灵在他身上的儿女，是可以拒绝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可以拒绝这世上的诱惑，拒绝以自己替代神，也拒绝这世上看得见的安稳，而是看到你所应许、你所安排的地方，更是比这世上更加的美好。主啊，求你把这样的灵多多加添给我们，用你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对你的应许有预备、有信心，我们也有行动。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